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今年是除夕夜晚了，是不是？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要开始讲以弗所书。以弗所书呢，是保罗的四封的监狱书信的其中的一封，是保罗在坐监的时候写的。我今天讲的题目呢，是我是有福的，我是蒙福的。好，我们在分享时的话，我们首先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恩典中带领我们经过过去的一年。我们感谢主，主啊，你要恩赏加恩的带领我们每个人走过新的2016年。天父，我们谢谢你，你在创世之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为我们预备了美好的福分。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们真的认识你，真知道你，并且照明我们心灵的眼睛，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知道你的恩召在我们的身上有何等的指望，你在我们中间，在你的圣徒中间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你向我们这些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好的。主啊，让我们通过来读你的话语，让我们知道你在创世之前给我们所安排的福分是如何安排的，赐给我们圣灵所指教的言语。主啊，让我能够按照你的话语来传讲，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我是有福的。我们弟兄姊妹，你常常说，我们说我是有福的人，你这么说吗？说我是有福的，我是蒙神赐福的。我是蒙神赐福的。也许你说，哎呀，我什么福，家里好像没有多少钱，是吧？家里好多难处，儿女不听话，是不是？身体状况也不好。其实你有没有福分跟这些没有关系，是不是？没有关系。你知道你有福是因为你有什么？有神。我们中国的，你知道在过年的时候过年的时候，我们那整个的一栋楼里，你走到每个家门口都看着一过年的贴上什么字，那个福字。而且福怎么样？福啊，都倒过来啊，意思到我们家，大概就是可能就是我们家里没有贴过。我想每个家，你走到每家那个，在中国从一楼一直到六楼，每个家门口都贴着一个大大的红的福字，红的福字。你发现没发现，福字旁边是一个世谱啊？这个世是代表的神，你知道吗？在中国里，这些个凡是世谱这方面这一个部首啊，世谱这个旁边其实都是跟神有关系的，福祸。你把这些个其实都是由神而来，在这里福就是说，当你有了神的话，你就有福。世界上一切看得见听得见的福，这个都是短暂的，都是要成为过去的。真正的祝福是从谁而来？从神而来。其实真正的信神才是我们最大的福气，最大福气。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谎言，也是我们人最大的蒙蔽，就是什么呀？就是人们认为没有神。我不知道，大多人，因为这是大多数的人想不到的，因为神又看不见又摸不着，是不是？就像我20年前的时候，可能我20年前对我来说，神在哪里我完全都不知道，因为完全一个没有神的人，懂了吧？今天你知道我能站在这里能够来传讲福音，其实就证明有神的存在。如果有神的存在，如果没有神的存在，我根本不可能做到这样。你知道吗？要领受神的祝福，你必须有一种全新的能力，超越你的感性，超越你的理性。你知道这种能力是什么吗？信心。首先是有神，而且你怎么样，要真正的相信，真正的相信。信心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是我们原来没有一个人有信的，是不是？是神赐给我们的。神要是赐给我们信心之后，当我们真正的有信心之后，我们能认识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感性当中所无法认识的属灵的奥秘。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呢，尤其是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你要求说，神啊，你给我信心。你知道吧，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一个人没有信心，他永远没有办法得到神的喜悦， 圣经说，因为一个人他来到神的面前，必须信有神，而且相信神能够赏赐一切寻求他的人。最重要的关键是你要信，你真正的信，你才能得着神；你真正的信，你才能真正的蒙到神的祝福。我们信主的弟兄姊妹也是要怎么样？求主，你给我更大的信心，让我对神的认识不断的加深，不断的加深。你没有更大的信心，你啊，尝试你得不到，得不到。信心是从哪儿来呢？圣经说的非常简单，信心就是从神的话而来，神的话而来。所以你要想啊，想得着神的祝福，你要更多的怎么样？要读神的话。一个人如果他不从来不信主，我挑战你，如果你读十遍的四福音，你读完了之后，你一定会信主的。任何一个人不信主啊，你要回去读十遍的四个福音，把四个福音读完了以后，你一定会信的。这是真的，你试试。你说我不信，我试试。你读十遍之后，你得知道到底怎么回事了。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才给你信心。嗯。今天我们在这里正好我们讲啊属灵的福气，讲属灵的福气，这个福气也是我们需要在信心当中看到的。我不知道你读，我想有人，我们这星期可能很多人读一幅所说，你看你在这一段里你看到神给你的祝福了吗？看到神给你的祝福了吗？神给我们的祝福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我们快点讲第三节吧，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刚才我们讲读的整一段的圣经，从以弗所书的一章的三节到十四节，在原文里就是一句话，对吧？在原文里呢是一句话，哎，但是我因为一句话在这个希腊语里，那么呢我们中文呢需要把它怎么样？把它拆开，拆成了我们中文拆成了七句话，七句话，嗯，七句话。然后呢，在这里说神啊，首先其实这整个的一句话呢，都是一种赞美，一种对神的赞美，给神的一种称谢，你知道吧？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嗯，在这里他提到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的福气。懂了吧？哎，在这里呢有个词，就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神所赐给我们的所有的福气都是你在基督里面得到的，都是得到的。你知道这个词在基督里，在这个以弗所书里出现了十八次，在整个的新约圣经里出现了上百次，上百次一样。那为什么呢？你知道在旧约里呢，以色列人他敬拜神去哪里啊？去圣殿里去敬拜神。在圣殿以外的敬拜都不是敬拜神，那圣殿以外的敬拜其实都是敬拜假神。为什么圣殿是神与人同在的，是神同在的地方，是神与人相交的地方？哎，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的身体就成了神的殿，就成了神的殿。神一切的丰盛，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面有形有体的居住。我想你知道这是圣灵的话，是吧？所以呢，我们就通过他的身体来敬拜神，是吧？他的身体是神与人相聚的地方，啊，他的身体是我们通向神的天梯。所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你不借着我，你没有办法到神那里去。他的身体也是我们向神祷告的地方，是吧？我们所有的祷告都是奉耶稣的名向天父祈求，是吧？也是我们的祷告蒙垂听的地方。哎，我们的罪在他里面怎么样得到完全的赦免，我们与神啊在耶稣里面能够成就和睦，我们也靠着耶稣成为圣洁，你知道吧？所有的福气都是怎么样？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的。你知道这啊，这整个的中啊，这一段这十二节的话语分成七句话，你要仔细看呢，它反映着三位一体的真神在救赎当中共同的作为。你知道在这里提到了父神的拣选， 懂吗？在三节到第六节天道提到说，天父啊，神在创世之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是吧？父神提到圣子的救赎是在第五节到第六节第七节都谈到了圣子的啊，然后呢也谈到了圣灵的印记，谈到了圣灵的印记。我们啊蒙的福气是因为神拣选了我们，是因为耶稣救赎了我们，是圣灵在我们的身上打下他永久的印记。我们今天呢来看神所赐给我们的福气，首先呢就是蒙拣选的福气。蒙拣选的福气，其实神呢、啊、你知道在这里说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这是过去的福气，这过去，这是已经发生的事情。神早已经在还没有这个世界之前，神早已经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每一个人。我觉得这是一种奥秘，是不是啊？说我没有，他怎么能够拣选我？你知道吗？神其实从起初一直看到，那个从起初看到，看到末尾，神一切都知道。神一切都知道，从永恒看到永恒，他知道每一个人。如果他不知道的话，他就不是神了，是不是？好的，我们说为什么说啊蒙拣选是一个福气呢？啊，拣选什么福气？我们就想，就今天，如果你现在被一个澳洲的大公司拣选，比如说被 IBM 被 Telus 拣选，你觉得是不是福气啊？是福气，是不是？你被这个地上的一个公司拣选，你都觉得是个福气，你被天上的神拣选，你觉得是不是这个福气啊？是福气。我们这个地上的福气都是今生的，都是短暂的，而被神拣选的福气是什么呀？是永恒的，是永恒的。你知道啊，所以说耶稣说，耶稣给他们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你们。要是让我们拣选，我们可能没有一个人真正的选择神，是不是？如果今天让你拣选，你真正的会拣选神吗？我们如果让我们拣选的时候，可能是我们首先是拣选的就是钱。真的。嗯，你知道，如果不是被神开启我们的灵眼的话，我们永远也不，也许永远都不想到去拣选神。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们劝人来教会，说去教会去吧，那人马上说去教会给发工资啊，是吧？马上都是想到的就是钱，懂了吗？想到的是钱。嗯，你知道啊，很多人都想，哎呀，我还是啊，还是现实一点好。有钱啊，那个实在；有了神，好像又不能吃，又不能喝。但是你要真的知道，你有了神，你才有了一切。有的时候我们拣选的是爱情，很多人知道吧？我们尤其是年轻的看电影的都是这样。我想到你每个人年轻的时候都是，是吧？生命第一，然后爱情之上，是不是啊？我们不知道人世间的爱都是患得患失的，今天海誓山盟，明天怎么样就反目为仇。我想没有结婚的也许不明白，我们大部分结婚的人都知道，我们世人的爱到底在多大的程度上能跟神的爱相比啊？没有办法比的，一个是地上的，一个是天上的。一个天然人的里面没有良善，你知道吗？没有良善，如果没有神，他的爱是自私的，是虚伪的，是诡诈的。你知道我们认识一个人啊，他同时和几个女朋友想叫，你知道吗？他手里带着几个手机，是吧？他哪个电话都被打错，哎，他每一个都是甜甜蜜蜜，但没有一个是真实的，都是骗局，都是骗局。如果啊、哦，我不知道你也拣选的话，你还拣什么？我们拣选的事业，我们拣选的是学问，我们拣选的权利，我们拣选的是我们的前途。很多人可能拣选的就是这个世界。真的，如果让我们去拣选的话，我们很少人真的去拣选神。幸亏不是让神让我们去拣选，你知道吧？而是神首先的拣选了我们，首先拣选我们。 我们知道一个姊妹，她从印尼啊到了中国，后来她来到澳洲，你知道吗？她就是在肝癌晚期的时候啊，来信了主，神医治了她，神医治着她，你知道吗？然后那个时候她在整个的，因为她癌症去做手术嘛，整个的医院里就是她一个人住在那个医院的房间里，不能出来，你知道吗？你知道那个时候他每天在唱啊，说啊，主耶稣我赞美你，因你比万有更美，我有你就有了一切，在地如同在天，你知道吗？主耶稣我赞美你，因你比万有更美，我有你就有了一切，在地就好像在天一样，就是咱们整个楼里好像只有他一个人，他一点不害怕，为什么？因为神与他同在。那个时候她到现在已经整整的又活了十年多了，你知道吗？你知道她家里她的丈夫是个坚定的无神论者，她的儿子不信主，她的媳妇是个佛教徒，她的下边的孩子没有办法给她有很深的交流，但是没有任何的东西能拦阻她在主里面的喜乐。每天每星期三星期的早晨，他就早早的来到教会，那时候我就接他，然后到了教会，在教会就去厨房里帮忙，等到所有的聚会的人都走了，他在那里啊打扫卫生。为什么呀？他那么喜乐呀，因为他知道神拣选了他，神拯救了他，他的生命乃是为神而活。你要是真正的看到你神要拣选你，你自己就完全的不一样了，就像一个老弟兄一样。我们很多时候都觉得，哎呀，神拣选我，好像我吃亏了，然后我到世界去转一圈多好啊。很多时候我在想，我到世界上都吃喝嫖赌，好像都一切的想尽够了以后，再来到神家啊，在神拯救我去天堂，我觉得才赚了呢。你觉得你被神拣选你吃亏了呀？神亏待你了吗？你知道吗？一个老弟兄，你知道吗？他坐你坐牢坐了几次监牢啊，十几年在监狱里，懂了吧？可是你知道，当他老，等他啊，谈到神对他拣选的时候，你知道他说什么呀？他说：“神呐、啊，我就是这一辈子，就是我把监牢坐穿了，我也是不配你拣选我呀。”他说：“我就是真的，我就是为你讨一辈子饭，也是不配啊。”真的，我们不配，神这样的拣选我们。你知道神拣选我们干什么呀？说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神的目的是让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是要把我们恢复到神最初造我们时候那个完美的样子。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我们每个人都被罪玷污了，所以被玷污了。但是神，你知道啊，在我们还没有出世之前，在基督里，在神的眼里，神看我们是完全的，是圣洁的。这是神这么说的。你觉得啊，我觉得我好犯了好多的罪，但是你既然被神拣选了，在神的眼里，他在基督里，他戴着基督的眼镜看你，你是圣洁的，你是完全的。你不要觉得我好犯了多少罪，多少的罪在基督里面都完全的赦免。你能想得到吗？神这么大的恩惠啊！你知道在中国的一个南京的一个监狱是吧？一个人你知道吗？他犯的最大，他强奸了上百个妇女，知道吧？他弄了很多的这个毒品呢、啊，但是。当一个弟兄在监狱里给他传福音的时候，他就得到拯救了，你知道吗？他得到拯救了，他在那里自己一直的认罪悔改啊，你知道吗？他不知道为什么，他里头那么多的喜乐，他给那个传福音的传道人说：“我怎么了？”是那个传道人说：“因为你拣选了。”呀，他一说看到说：“我这样的人，神居然拣选了我。”你知道吗？在我们的剧里，这个人。罪大恶极，但是在神的眼睛里，在地位上，他已经是圣洁的神的儿女。你知道，在这里，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无论你过去犯过多大的罪，在神的眼里，在基督里面，你是完全的圣洁的，没有瑕疵的。当然是地位上的圣洁，并不表明我现在我的生命是这样的圣洁。 地位上圣洁就说我们呢，就像我们做父母一样，我的孩子还没有出生，你知道吗，我已经完全的爱我的孩子，无论他有没有缺陷，无论他有没有啊，有没有，不管他是男孩是女孩，你懂吗，我已经完全的爱，已经包容他。神就是这样的，完全的接纳我们，完全的爱我们。因为孩子是我出生的，同样我们是谁的孩子啊，我们是神所生的，我们是神的孩子。这就是神给我们这么大的福气。这里说为什么啊？神拣选我们呢，在底下说神是爱我们，神爱我们，你知道吧，神爱我们，他一赐给我们爱的能力成为圣洁，神用他的爱来更新我们，来翻转我们的生命。这个是在我们还没有出生以前，神就在基督里面为我们所规划好的。如果没有神的爱，你知道我们的圣洁是靠不住的。一个只有真正的体验到经历到神大爱的人，他才真正的成为一个圣洁的人。你知道奥古斯丁啊，在他没有得救之前，在大概40岁之前，他是个浪子啊，他可能是那个时代非常的一个混混儿，可是当他真正的被主的爱摸着了之后，他成为一个圣人，教会历史上的圣人。为什么呢？因为他真正的经验到、体味的、体会到、体验到神的大爱。如果一个人是圣洁，这个圣洁不是人的圣洁，而是神的圣洁。他的圣洁，这个人他是向着神的。他在人前人后都是一样的，他不会当面做一套伪装的满面的笑容，是不是、啊、他里头是什么，全是误会渣子，这个不是圣洁。他不会做两面人，因为他知道神无所不在。我今天在教会里，神在这里，当我回到家里的时候，神就不在那儿了吗？不是的，他知道神，他非常清楚的，神在永恒的当中为我的人生有制定了一个完美的计划。神在你的人生制定了一个完美的计划，你不会用短暂的今生的这些肉体的情欲还有那些误会破坏神在你的一生中给你制定的完美的计划。所以我要是用圣洁来尊贵来守着我自己的身子。所以他对神是一个忠心负责的人。所以说蒙神拣选成为圣洁，这是第一个福分，第一个福分。我们知道成圣是一生的功课，是我们一生不断学习的功课，这是一个过程啊。我们从信入主以后，我们开始走向这个圣洁，一步步的越来越像是，越来越学像耶稣，我的生命中越来越多的有耶稣的样式，我的里面借着神的话语不断的来改变我、更新我、洁净我，让我的里面有耶稣那个圣洁的生命。你知道我们教会里一般是很强调因信称义，你知道吗，你信了，你今天信了，你就可以被神称义啊，称义。但是我们很少强调是成圣，称义是一短，就是那一时一刻的过程，你就被神称义了。你真正的信，你就被称义了。但是称圣是一生的过程，称圣的过程。借着称圣，神改变我的心，改变我的本性，我那种骄傲、那种嫉妒、那种竞争的本性，神不断的改变我们，改变我们的人际关系。你知道有个弟兄叫赖尔。在他的一本书叫圣洁当中，他提到这个谦卑的，提到这个圣洁生命的表现。他是圣洁的人，他是根据神的话来生活，能够爱神所爱，恨神所恨，以神的话语来衡量每件事情。你知道吗？神的话语不是说，哎呀，现在是同居，那能有什么了？现在世界上都这样同居，是不是啊？很多人都这么说的。我们不是根据世人的标准，我们是根据什么？神的话，爱神所爱，恨神所恨。 同性恋有什么呀？现在整个西方的世界都能接纳同性恋，就是因为基督教就不接纳同性恋，是不是啊？不是，神恨恶的我们叫恨恶，神爱的我们要爱，我们那一切都是按照神的标准来衡量我们人生的每一件事情，不要听世界上怎么做。怎么说？你作为一个圣洁的人，尽量的避免每一样他已经知道的罪。如果某一种东西你已经知道是罪了，懂了吧？你一定会尽量的避免。比如说那些不健康的书刊，那些不好的网站，你知道吧？你知道那是不好的东西，那么你就要靠着神的恩典来不去做，靠神的不去做。他会竭力的克制自己的欲望，把自己的情欲和耶稣同定十字架，不再放纵自己，不再放纵自己。你知道我们对这些罪的东西把自己看成死的，一个死的人他会还去看这些黄色的网站吗？会不会这样？不会，是吧？因为他已经死了。我们这样也是这样，耶稣保罗说我们要把自己看在罪面前看成自己是死的，所以呢我们不再，一个死了的人不再受这些情欲的诱惑。我们每天靠着神的恩典，从他支取力量来过圣洁的生活。圣洁的人怎么样？还能够饶恕他人，尽量的宽容别人，宽容别人。我们在生活中你知道吗？其实你对别人的那种苦毒就是你的不圣洁，你知道吗？你说我所有的都好，我有的时候就是对别人他得罪我的心里一直放不过去。你知道，你觉得这个不是污点，其实在神那里不是，苦毒就是不圣洁。你说苦毒有什么不是的？神希望你的里面完全是释放的，完全是清洁的，你自己能够在爱中说话行事，常常的追求和睦，温柔忍耐，心里没有苦毒，不坚持自己的权利。一个圣洁的人他能够以恩慈待别人，不是怀着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知道吧？你当给别人东西都不是啊，给你，你知道吗？从你的态度，从你的眼神里知道你很高傲，没有的。你要低卑谦卑自己，以恩慈相待，谨守耶稣基督的金科玉律，就是你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你就要怎么样去待别人。你要向别人对你有爱吗？首先你对别人爱。你向别人谦卑待你吗？你就首先用谦卑的心去对待别人。你愿意那些你所伤害的人能够无条件的饶恕你吗？那么你首先就是无条件的去饶恕那些伤害你的人，不让这些苦毒存在你的心里。我们希望我们弟兄姊妹每从今年开始，从新年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就开始在基督里面活出那个圣洁的生命。耶稣因为神在创世之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你，让你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为你所定的旨意。你知道我们的确圣洁不是外面的客气，懂了吧？不是外面的客气，你只有里面有耶稣的生命，你才能够做到真正的圣洁。而且一个只有圣洁的人才能见到主的面，一个不圣洁的人为什么祷告不听啊？你知道吗？你知道你祷告中有拦阻，为什么拦阻呢？罪在那里拦阻。一个只有真正的圣洁的人，非圣洁不能见主的面，只有圣洁的人他才能够面对面的与神相遇。这是头一个福分。第二个福分是得儿子名分的福气。我给你念念，从第五节到第七节说，神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是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你知道吗？这个得儿子的名分，如果你看英语的话 其实是领养的福分，你知道吗？什么叫领养的福分？就是我们呢是在神的家里，神只有一个亲儿子，神的亲儿子是耶稣，我们这些人都是领养的孩子，都是领养的孩子。神爱我们，神收养我们，让我们在他家中做儿女。我们今天说得儿子名分的福气，其实要如果你要看英语的话，其实是领养的福气，就是我被神领养啊，我本来不是神家中的人，可是神爱我，把我带到他家中去做他的儿女。所以你知道啊，在罗马的时代，你知道吧，一个要领养一个孩子要经过一系列的法律的程序和手续才能生效。但是一旦这个孩子被领养了之后，这个孩子在这个新的家庭中和父母原来所生的孩子享有同样的权利，同样的财产，有同样的义务，有同样的责任。我不知道你知道在美国啊，很多的白人呢到中国去领养孩子他们呢我可以看下边的一个图片，看到这个，你看到这个图片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这里有这就是你知道吗？这有其中一个我们中国女孩子，是不是啊？你知道吗？我们知道好多的美国人啊，他们已经有了好几个孩子了，是吧？其实如果他们生的话，他们可以再生，是吧？可是他们却偏偏的到中国去领养那些弃婴啊，领养那些弃婴，你知道吗？他们唯一的动机是什么呀？就是爱，就是爱，爱我们中国人。这是我的一个朋友，这个小孩跟我们这个天晴应该是差不多的岁数，懂了吧？你知道他们用自己的孩子还嫌不够，还有领养不同的孩子，就像神一样，神觉得我有一个儿子，其实神圣父圣子圣灵，因为这个整个的神家这个就完美了，他觉得还不够，我还要怎么样到世界中把孩子的领养到家中来，是吧？他领养我们这些不成器不感恩犯罪得罪他的儿女。你知道他们这些个人要到中国去领养孩子要费很多的周折的，很多的周折，而且你知道吧，很多这些孩子都是女孩子，是父母扔掉的，是在孤儿院里没有要的孩子，有的还有残疾有缺陷，他们的父母把他营养了需要花很多的代价，有的时候还要为他们来治病。如果你设想哈，你是那个孤儿，你也在这个孤儿院里，成全就是跟这个在中国的中国，我不知道你去过中国的孤儿院吗？是吧？在中国，你就在泥土地上玩，是吧？没有吃过汉堡包，也没有喝过可乐，也没有吃过 cheese。突然有一天来了个西装革履的，和蔼可亲的白人的夫妻来到女儿院，来对你说：“孩子，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的爸爸妈妈，你就是我的孩子。”从下周我就带着你坐飞机到美国去，在那里我们有很大的农庄，但我们那里还有很大的房子，房子里有一个房间，其中有一间是专门给你预备的，你还有两个哥哥，一个叫 David， 一个叫 Joseph， 还有一个姐姐叫路德，他们都在焦急和欣喜当中等待着你去，然后他们帮你脱下你那个又脏又臭的衣服，给你换上一件全新的衣裳，给你穿上新的皮鞋，你从此以后你就再也不是一个孤儿了。你觉得你是不是，这是不是你的福气啊？是不是你的福气啊？我还能说领养是不是什么福气？你要真的知道这个领养，神对我们的领养是多么的福气，对那些个被扔在街头的那些孩子，那些孤儿，这些女孩子，你知道他们如果被一个美国的夫妇来领去以后是多么大的福气，是不是？他从此以后再也不是孤儿，他有一个美好的家，有一个美好的归宿， 她再也不像别的弃婴一样在贫民窟的长大。你知道多少在中国的女孩子在那地层过着那种卑贱的生活啊？你能想得到吗？你要想想，如果那个时候那别的那些个小朋友都过来说，哇，一定会进来，哇，你明天要去美国呀，懂了吧？要去美国呀。可能对这个孩子来说，哇，觉得都是去了，可能都是到他对，因为去美国他可能从来没有任何的概念呀，他可能最好的在想，我到了美国哈，我可以吃汉堡包啊，可以喝可乐，可以吃肯德基，这就是他最大的最好的能想到的了。是不是他的父母去了用知识就是让他吃汉堡包，让他喝可乐呀？不是的，他要到了美国之后，他能够在蓝天白云之下享受那种自由、民主、喜乐、丰富的生活，是他一生都没法明白的，是不是？同样，今天你知道吗？神领养我们，神拣选我们。耶稣说：“你知道，在天堂里，我给你预备了一个家，在天堂里，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好的房间，在那里不单是就是天天坐在白云上唱歌而已。”神为他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你的眼睛未曾看到，你的耳朵未曾听见，你的人心也想不到的美好的福分。你知道神拣选你，不是说就是让你啊，就是想到我就吃好喝好而已，不是这样的。神今天在耶稣基督里领养了我们，赐给我们儿子的名分，让我们享受跟耶稣一样的身份和权利，你知道吧？说父啊，你怎么样爱我？说耶稣说父怎样爱我，父也照样爱你们。你看，天父对耶稣的爱，对你的爱，跟对耶稣的爱是一样的。你知道我们对神给我们安排的那美好的生活，我们没有概念。我们真的是有概念的话，没有一个人会弃掉神的。你知道吗？神在创世之前已经拣选了我们，灵收养了我们，要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这个不是福分吗？神拣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特长，不是因为你长得漂亮，不是因为你德行好，不是因为你很能干，都不是的。是因为神他能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拣选，无条件的接纳。你知道，我们知道领养一个孩子从美国人，你说唐人超这里他们一次的往返了，领养主要中国的政府给他们好多的难为难，你知道吗？他们一次的来，他们需要花费很多的金钱的。其实你知道，神今天领养了你，领养了我，收养了我。你说神付的可不是钱财，是什么？他儿子的生命和他儿子的血是做代价的。是让他儿子为你死。这里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盛的恩典。你知道今神要呼召你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如果你今天神拣选了你，神拯救了你，还要回到罪中当去，你明明的践踏神的儿子，你知道你受的刑罚是多么重吗？没有再第二次的机会能让你重新回来。如果你知道这是罪，你还继续的活在罪中的话，神不会饶恕你，因为你明明的践踏神的儿子，把他成圣之血的成圣之约的血看成平常，耶稣为爱你把他的命都搭上，你还要回到罪中去过生活。你想想，如果你要真正的认识你的身份的话，你还会穿着那些破了膝盖的烂裤子，露出肚脐眼来到酒吧到夜总会去闲逛吗？ 你还会晚上到歌舞厅里到妓院里去鬼混呢？你知道如果他真的这样做的话，他是何等的羞辱领养他的父母呢？他的行为给他那些荣耀尊贵的身份相称不相称呢？如果一个人他真正的信了主，他再回到最终他不认识他的身份呢？你知道我们现在这个啊，学查经，就是认识你在耶稣基督里的身份。你乃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儿女，你怎么自卑自贱到一定程度，到猪窝里去跟猪去抢着吃东西呢？这是领养的福，你要真正的领养，说我今天是被神所拣选的，我成为神的儿女的话，你要真正的认识你的身份，你一定会保守自己过圣洁的生活，我一生也不会再回到罪中当中去。第三个福是合一的福气，合一的福气，第八到第十节说，这恩典是神用诸般的智慧聪明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同归于一。他这个同样的这个翻译话也是说啊，就是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如果你要看英语的话，他的英语是什么？是让天下的万物都在基督里面，降服在基督的权柄之下，让基督做头。你要看英语的话，都非常的明确，就说将来天上地下所有的万物都降服在基督的权柄之下，唯有基督在这里做头。这个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的意思，就是所有的受造物，包括天使，包括人类，将来都完全的降服在耶稣基督的权柄之下。你知道吧？天地万物都要让耶稣基督来统管，来统管。没有任何的受造物再能够抵挡耶稣的权柄。人到了新天新地的一句话，你说吧，你就再也没有犯罪的可能，再也没有犯罪的可能。基督的权柄一直掌管到永远。那个时候，新天新旧天地已经结束，新天地已经开始。你知道，我们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你知道吗？这是神的奥秘啊！这个是神的奥秘，是我们原来不知道的。乃是神在这里说，神用诸般的智慧聪明赏给我们，让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都是照他所预定的美意使我们认识的。如果神不给我们启示这个的话，我们永远也不明白，也不明白。我们知道啊，我们人类的历史不是漫无目的的往前走，不是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没有意义的往前走，你知道吗？我们这个人类的历史乃是朝着一个荣耀的目标往前走。什么目标呢？就是当来将来人类的历史会达到一个高峰，天上地上所有的一切，人不再分种族、肤色、性别、阶级、地位，都会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一体，这个世界上充满和平，充满自由。在其中呢，耶稣基督作王掌权。那个时候人与人之间怎么样？再也没有仇恨，再也没有敌对，没有嫉妒，没有伤害。说那个时候神要住在世人当中，不再有悲哀、苦好、疼痛，也不再有罪恶、死亡和眼泪。这是我们将来人类历史达到的最高峰。 所有的天上地下所有的人都在基督里面合一的。其实我们知道合一容易不容易啊？不容易，合一最难了。我们这人就是分久必合，合久怎么样必分，这是我们历史上的啊这个规律，这历史的规律。你知道啊，即使教会合一也是非常难的。你看我们不要说天主教，就是新教的教会是吧，都从马丁路德分出来的教会，让这些新教的教会都合一都是难的呀。很多人说为什么你们还有什么什么浸信会，什么圣公会，什么还有长老会，而是好多基督的门派，很成千上百，成百上千，你知道吗？都让人不认。为什么？说白了就是因为我们人的罪性，所以我们才不能合一。合一是很难的，合一很难的。你知道有一个人呢哈，他很久之前他去了美国，他有七个子女，还有七个子女，他有个非常美好的愿望，他希望将来他给他的儿女呢，所有的儿女都能住在一块儿，是吧？他在美国呢，就买了个三层的公寓。他给每一个他还在没去的时候，他都交上了定金。他希望只要七个儿女来了以后，他们都住在一个公寓里，懂了吧？都是住在一个公寓里。然后呢，他付了定金，结果子女一个个的来了，一个来了，能够不能够住在一块儿啊？根本就住不在一块儿，都是同父同母所生的。都没有办法在一起生活，你看到了吗？弟兄姊妹在一起合不来，没有一个人说我想住在一块儿，都愿自己出去住，你懂了吧？最后呢，不得分开了，一家人都分开了。你知道他的心，他非常的失望，因为他在美国，他争了一生的梦想。就是我要去了，他挣了大钱以后，把我所有的孩子都能住在一块儿。哎呀，我们整个的家庭多么和睦，多么幸福。他能不能达成了愿望？他不能够达成了愿望。你不说有七个孩子，你有两个孩子，你也很难以真正的和他一块儿，是不是啊？因为他对人的罪性没有那么深的了解，他不知道我们人根深蒂固是有罪的。如果他真的知道说我们人的罪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没有办法合一，他就不会做这样的打算了。我们知道合一是很难的，不是强迫性的合一，没有用。你说你们要合在一块儿，合在一块儿没有办法，我在心里合，他在外边合，他心里不合，你有什么办法呀？是不是啊？不是形式上的合一，不是组织上的合一，不是制度上的合一，不是法律上的合一，不是宗教上的合一，真正的合一是只有在基督里面才能够合一，是不是啊？如果没有基督能够圣洁、谦卑、仁爱的生命，人是没有办法合一的。合一是必须在舍己、无私、完全的爱中才能够达到。只有我们经历到神的爱，经历到耶稣基督的爱，才能够让我们能在他的里面长久的合一。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就是新教的这些教派都没有办法合一。我以前在长老会发服事，今天来的浸信会，我在想想，埃什菲尔的长老会浸信会就是搁着什么，他们不能联合起来啊，很少联合的机会，没有，真的这样。埃什菲尔的长老会就是长老会，埃什菲尔的浸信会就是浸信会，懂了吗？但是我们知道，其实将来圣经说神这个将来的福分，将来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都会合一，不分种族，不分时代，不分国界，不分文化，不分时空，都会在基督里面成为合一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只有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在他的十字架的大爱的里面，你知道耶稣在 在十字架上所彰显的大爱，大到一定程度可以把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抱进去，你知道吗？神的爱在十字架上，你知道，你有的时候我觉得别人得罪了我啊，很伤害，但是我就看看耶稣吧。耶稣在十字架上，他的血流出来，就是不是为救赎别人，而是为了救赎我。是因为我里面从根深蒂固的罪，我没有办法靠着自己能够洗净，所以才需要耶稣在我身上流血。我既然经历神这么大的爱，为什么我不能饶恕我的弟兄？为什么不能饶恕我的姊妹？神的心意是希望我们合一的，希望合一，但是没有人能做得到。但是在人所不能做的事情怎么样，在神凡事都能。就像我刚才提到的父亲一样，他的心愿就是希望他所有的儿女都能够合在一块儿，给他合在一块儿，有一个幸福的大家庭。同样，神的心意也是让我们在基督里面能够合而为一，能够彼此相爱。我们所有的都是他的儿女，在一个幸福的大家庭里，这样这个父亲看到我们都能彼此相爱，他这种做父亲的心才能得到满足啊。我们知道以弗所书它不是写给一个人的，它是写给整个的教会的。你怎么在早期啊，在早期这个有的圣经的版本没有以弗所这个词，它是写给整个的教会的，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有忠心的人，就是那些有基督生命的人。如果你没有基督的生命，你不要想着能够合一，没有办法合一的。保罗写这份信是神的心意，是要给那些个真正的有基督的生命、有基督的样式的人，他们领受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给他们的爱。你知道我们成圣的程度就决定了我们彼此相爱的程度，决定我们合一的程度。合一真的不是听牧师怎么讲，不是听长老怎么讲，合一乃是听神的话，听神的话，我们顺从神的旨意，顺服耶稣基督的权柄，而不是说顺从我自己，而是像耶稣一样的谦卑、温柔、忍耐、宽容、良善、忠心、仁爱。如果我们每个人里面都像耶稣的这样的话，合一容易不容易啊？就容易了。一个有爱的合一的基督徒的团体是对神最好的见证。如果我们弟兄姊妹能够在爱中在基督里面合一的话，这就是我们向世人最好的见证。当一个陌生人来到我们的中间，发现我们跟世人不一样，我们中间是有爱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我是用我的权柄去操纵别人，去指挥别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相符在耶稣基督的权柄之下去顺服，都彼此顺服，彼此相爱，彼此服侍。耶稣在我们的中间作王掌权，我们都是弟兄姊妹，都是弟兄姊妹。可以说教会是基督同归于一的新世界的缩影。你知道将来，你知道在天上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不分种族、不分文化、各个世代的所有的信徒都在基督里面合一，是吧？今天我们的教会就是那个新世纪的一个小小的缩影。我们有爱在我们的中间，就有神在我们的中间，就神在我们的中间。这是这三个部分，神赐给我们过去。神拣选了我们，这是过去发生的事情。今天神给我们的福分是让我们被神领养，成为神的儿女，做神儿子的名分。将来我们在基督里面能够同归于的这种福分。 你知道，到十三节到十四节，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能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是说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是他的荣耀的承载，是他荣耀的承载。你知道，我们今天我们听了这样的道，我们信了福音，叫我们能得救。我们真正的因信得着什么？得着圣灵，得着圣灵。圣灵在我每个人身，你真正相信耶稣的，圣灵早已在你的生命中打下一个印记。你看不见，但是神是看得见的。这个圣灵的印记证明你是真的是属神的。如果你没有圣灵的，没有基督的灵，他就不是属神的，知道吧？这个圣灵就是将来你得到这些基业的凭据，这是一些凭据。你看整个这一段经文呢，它是以颂赞开始，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你知道吧？到十四节怎么样？还是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你知道保罗在其中呢，还有两个颂赞。保罗在数算神给我们这些福分的时候，保罗是一直不断的感谢神、赞美神、称颂神。可以说这一段圣经乃是一个颂赞的篇章，是一个赞美的诗，是赞美的诗。我不知道弟兄怎么喜爱不喜爱唱赞美诗，你知道吗？星期二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不唱这现代歌，我们拿出那些个老的歌本来唱那些赞美诗。你知道吗？那歌中每一个歌啊，它都是有意义的，懂了吧？不像现在就是唱啊，主啊，我爱你，我爱你，懂了吧？不是的，那个赞美诗，那个、老的赞美诗的歌词，每一个都是有意义的，是不是？它是历代的圣徒用自己的生命谱写的赞美神的篇章，是不是？赞美神呢，因为神太伟大了，他值得我们赞美，值得我们敬拜，值得我们感恩。所以我们要感谢主，他用他的儿子的血，让他的儿子付出生命的代价来偿赎我们罪的代价，遮盖了我们的羞辱，让我们能够得到今天神所赐给我们的福分。所赐给的福分，因为所以说，让我们真的不断的来赞美神，来称颂神，来感谢神。神把同样的恩典，你知道吗？给我们每个人，每一个人的恩典都是一样的，你知道吗？不要说哦，他是牧师，不是牧师不是将来比你得的更福分更多。神给我们每个人的福分都是一样的，我们将来在神的国里。承受同样的产业，承受的产业。我们过去蒙拣选，今天是神的儿女，将来在基督里合一，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能领受的福气。不管我们经历今生经历多大的痛苦，你知道这一切都是短暂的，在永恒里，你知道吗？我们享受神给我们永远的祝福。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你在你的话语里向我们启示你的奥秘，你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一个完美的计划，你借着你儿子的血把我们从罪恶、从死亡、从黑暗、从审判当中拯救出来，使我们在你面前成为圣洁，在你的眼中毫无瑕疵。求你帮助我们成为圣洁，主啊，让我们在你的宝座前不断的来敬拜你，保守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的中文堂，我们的英文堂，能够在基督里面完完全全的合一，帮助你在澳洲的教会在基督里面能合一，帮助普世的教会，不管是中国的教会、美国的教会、非洲的教会，都在基督里面能够完全的合一。你赦免我们的亏欠，赦免我们的不和，求你在你的爱中来更新我们，让我们在主里面学会更加的彼此的相爱。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祝福我们没有啊，祝福我们每一个家庭，让我们每个家庭都能在主的爱里面能够合一。 我们尤其是为那些还不认识你的朋友们来祷告，求你开启他们属灵的眼睛，赐给他们的信心，让他们因着信心也能得着你所赐给他们的属灵的祝福。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